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都知道这个七月份呢、在美国是一个大日子哈，特别是在七月四号呢，有这个所谓的Independence Day。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国庆日啊，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我们看见其实啊，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国外移民要进入到美国来的，你们猜猜看，每一天。总数有多少人在移民进入到美国了？天大概平均有4000到5000这么多了，这个移民的人数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些移民局的资料，你们仔细的看，在 pandemic 之前，在2019年，在当时的这个记录啊，当然这一两年的记录还没有很完全啊。你们在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移民的从国外。在国外生的，然后移民到美国的总数有多少呢？总人口数有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啊，大概有4500万那么多，啊，我就是那个4500万分之一呀，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在国外生，然后我们呢移民到美国来的，而且呢那个占总美国人口的比例的百分比啊，将近有14%那么多，14%那么多。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到美国来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你要到美国来？我不晓得你们的原因啊。当然有些人是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是被家人带过来的哈。但是呢，我自己的案例呢，我自己的 case 呢，我是非常向往自由。哎，你在台湾不是很多的自由吗？哎，我们不谈政治的问题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那个时候啊，年轻的我啊，很向往。能够在一个土地里头呢，能够发展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呢，我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宣言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对这个自由宣言熟不熟？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这是在1776年的7月4号啊，他们的这个自由宣言的内容，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他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当时的建国的这些伟人，所谓的一群的政治家呢，他们认为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独立，什么是和平，他们认为这样子说，他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可言喻的，人人怎么样，生而怎么样平等，而且呢，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有生命权、有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向往不向往这些生命权啊、自由权啊、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看见在这里，他们的自由宣言里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一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这里是他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从谁来的？从上帝来的。所以今天在上帝的这个理念里头，其实应该是人人生而平等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些权利的啊。但是有很多的人，他生来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在这世界有很多的国家，他们一生来没有自由权，没有这个所谓的生命权，还有所谓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东西，我们看见是必须要努力才能够得着的。实在讲啊，很多人呢、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今天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当中，从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见，那到底今天除了我们所谓的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更高的权利是神要给我们的，但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得着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权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啊，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第3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要从31节开始读起，要读到第36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对不起啊，弟兄姊妹们，我 PowerPoint 刻意不打哈，这些字就是让你们要从你们自己的圣经或者是手机来看。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36节的地方，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真正的自由，是啊，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生命权也好，这个所谓的真正的自由权是一个更高的自由权，也就是今天我们呢、不是所谓的在美国在这地上的自由权而已，而是在灵的生命里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永远生命的自由权啊，这是我们所想我们的，这是我们得着的，也知道如何去跟别人分享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得着这永远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在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愿主的圣灵今天早上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生命的真道，也使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也能够帮助那些受到捆绑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叫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在主你圣灵的恩待充满看顾保守之下，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其实这个约翰福音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比较熟了哈。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福音里头，上次我讲过，作者使徒约翰在神的恩典当中写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在四福音当中，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这一卷书里头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书卷大纲，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红字 M 的部分，是耶稣跟在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起了冲突啊。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怎么样的来帮助人得着真正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啊。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你看见耶稣赦免这个犯奸淫的那个妇人是在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的地方，可是那个下文呢是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一节，那个是耶稣基督医治那生来就瞎眼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如果仔细的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是的宣告，跟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一节啊，是讲到医治跟人的看见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文本里头的这一段经文，在第八章十二节到五十九节的当中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犹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对话。我们看见在第八章啊，第二十五节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是蓄意带着恶意的来问耶稣基督说，你是谁啊？我们看见这个身份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带着恶意的来质询来询问啊，也就是今天他们是带着一个想要试探他的这样一个找到一个可以控诉他的理由。我们看见在第八章二十五节里头，这些犹太人问他说，你是谁啊？其实啊，在这个之前啊，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就是我刚才讲的在第八章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第八章第十二节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当他在这个 赦免了这个行淫的被抓到的这个妇人以后，来，我们看见在第十二节，他马上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誓，是在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把他自己的生命宣誓出来。第十二节，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个重要的宣誓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七个我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说这七个我是里头，我们看见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是道理，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七个我是其实是跟七个重要的神迹是配搭在一起的。因为每当耶稣基督实行了一个神迹，施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很长的讲论。在这个样的讲论的当中，他就宣示了一个七个非常重要的我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包括在第六章在第八章、第十章里头有两个，第十一章、第十四章，还有第十五章里头都有这样一个我是的宣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我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呢？其实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这样的一个他们所熟悉的，好比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牧羊人，我是门，让他们能够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全面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那生命的神的生命，在他的这个在这地上道成肉身的一个人的生命里头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这七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在这样一个宣告我们继续来看跟着这样一个脉络，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这里有两种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下，在第三十三节的地方，这里有两种人，是一个重要的对比。这里有一种是奴隶、奴仆，另外一种呢是儿子。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儿子跟奴隶有什么的大差别呢？这儿子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在父的家中，因为他的生命里头有真理帮助他得到释放自由。可是奴隶呢？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在这样一个对话里头要来思想，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讲到这个奴隶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奴隶怎么样的在这地上生活。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周遭围，或许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这些奴隶的现象呢？这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奴隶是什么的意义。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奴隶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头，在我们周遭围的人物的环境里头，是不是有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来思考今天这样的一个奴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八章第三十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十四节的地方。第八章第三十四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或者是奴隶。”他到底什么是奴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根》这是讲到在这个所谓的贩卖奴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们是从非洲被抓了以后坐的这个奴隶船到美国来的你们知道 John Newton 吗？就是奇异恩典的作者，他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在基督教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属灵的伟人他呢写的这首歌之前在他这个你们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奴隶船的船长他们对待这些奴隶是非常的凶恶的不但是鞭打，不但是捆绑囚禁以外当他们呢从非洲运这些奴隶到美国来的路上的时候， 如果这些奴隶病了、他不是打911叫医生来救他们了，是怎么样，这些病的奴隶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了。Okay,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些奴隶是受到有很多不应该有的对待，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如果回到2000年前，那到底什么是奴隶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去找一些参考书啊，他会告诉你奴隶是什么、好比说如果我们去找一些神学词典，他告诉你奴隶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之下做奴仆的工作。同志们，你看见这个字吗？非自愿的情况之下。其实呢，我们常常看见很多的人呢，在礼拜一早上就能够看见他自愿还是不自愿的、那些早上爬不起来的啊，又要上班了，非自愿的情况之下。可是那个是还是你还是有选择权的。可是在这里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在当时的律法的容许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主人的财产。什么是财产呢？今天我爱怎么样的运用，我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个财产，都是主人的权利、甚至于呢，到一个地步，在当今之下，这一些主人、打死奴隶都不犯法的、okay? 如果这些奴隶逃跑了，像阿西尼姆一样的，大家还记得腓立门书里头的吗？那个可能被这个腓立门逮到的话呢，在当时的情况，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残暴的主人呢，他呢用那个烙铁，用个 F 这个字啊，这 F 不是 failure 或者是 fugitive 这个逃犯的意思、就把它烫在这个用烙铁就印在这个奴隶逃奴的这个额头上面 ，F 这个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他们是在一个不自愿的情况之下被控制被辖制成为别人的财产，属于某一个人的、被别人占有的。如果你看这个百科全书所讲的是被别人占有的，是被别人控制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财产的理念是介乎这个主人，听清楚啊，这个主人还有这个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不自由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更不要讲有所谓的什么叫做自由权、自主权、生命权了。因为呢，他就算被打死了，他的主人也不犯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是奴隶。但是我们继续来看这样的一个奴隶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我们看见他的这个、所谓的奴隶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不自由，那我们在这地方看见这些奴隶是不自由的。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八章第三十四节的地方，他讲到这个罪的奴仆。那到底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不自由的人是受到什么样的捆绑？他们是受到罪的捆绑，他们是在罪的辖制，在罪的掌控之下，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关系。那个主人是谁啊？如果罪的奴仆的话，那个主人是谁啊？谁啊？就是罪。也就是说，罪的奴隶、罪的奴仆，他们在这些主人的罪的掌控之下，他们有不自由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捆绑是受到辖制、被驱使，甚至于达到一个地步，逼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请问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过去也受到罪的辖制、甚至可能现在还可能在罪的辖制的当中，或者是我们看见有一些不信主的这一些人，他们在罪的辖制之下、如何的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头，因为受到罪的辖制的关系，所以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破坏、所以我们呢在这个过程里头看见这是罪辖制所带来的结果，带来一个破坏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了，好比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里头、最近美国的枪击事件是非常的严重的、昨天 又有一个案例发生了，常常的到处都是看见这些枪击的事情。 但是这些人的问题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受到罪的辖制，所以所带来的是灭亡，就是破坏，就是死亡。那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人说，哎，我是做很多的好事的啦，我是铺桥造路的，我是做很多的好事的人啊，我是绝对没有罪的，是真的吗？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以为义的人？上个礼拜呢，陈昭清牧师呢就讲到，也有一些人是受到某一些的捆绑，好比说他讲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受到这个学术的捆绑，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名词？对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提醒。OK，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捆绑就是一个力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一些所谓上瘾的人，到底什么是上瘾？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 psychology 的，在从心理学的角度，他来定义什么是捆绑，什么是受辖制，什么是上瘾。也就是今天当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当中有一股力量啊，捆绑着他，如果今天他心里面有那一种欲望，也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欲望必须不断的借着某一种物质或者是某一种行为才能够得着释放，才能够得着一种感觉的时候，他必须不断的借着这样的一个物质或者是行或者是使他的心里面那个希望能够得到释放或者是得到满足。而且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这种捆绑的程度、辖制的程度、上瘾的程度会越来越重的，会越来越重。所以这样的一个捆绑的力量，可能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许就这样的牵引我们、捆绑我们、辖制我们，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一句话啊？它是一个好像一段的哈。他说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他说酒是穿肠毒药，也就是呢，酒可能是一个 substance， 可能是一个物质，使人能够怎么样？能够受到捆绑辖制，也因为不断的喝酒才能够得到什么满足。可是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个喝酒的量会越来越多，结果上了什么？上了酒瘾。 OK， 还有呢，我们看见酒是穿肠毒药，第二句是什么？有人记得吗？色是什么？刮骨钢刀啊。所以性成瘾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辖制力量。第三种呢，我们看见什么？赌是什么？这个惹祸的根苗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所谓的 substance 都是很厉害的一个辖制的力量。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很多人就在这样所谓的酒色财气的捆绑当中啊。所以有一些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我还听过有人这样的自我介绍，说除了这个吃喝嫖赌以外啊，我没有什么样不良的嗜好。OK， 那所以我们看见人受到这样的捆绑，这样的还有呢，其他啊，如果仔细的去看，好比说吃东西也是一个捆绑，如果过量的话啊，你会发现美国呢有一些特别啊，我这一次搭飞机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一个，哇，他那个 size 啊真的很大哦。结果呢就 坐在那个窄窄的那个 coach 的那个经济舱的那个座位上啊，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肥胖的程度是超过那个椅子的那个宽度的，所以我就看见好像整个人就塞在那个椅子里头。okay， 为什么有这个 obesity 的问题呢？这个所谓的过胖的问题呢，其实就是饮食没有办法控制，上的瘾，受到这个食欲的捆绑。OK，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OK， 所以可能是吃的东西，可能是赌博的关系，或者是性的成瘾，或者是一些工作也可能让我们上瘾。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 ？Alcoholic 是喝酒的 ，workaholic 呢是工作上瘾的。我们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人是 workaholic 啊？可能欧弟兄是吧？不是啊，我是 OK， 我是 workaholic。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们会发现也有人是因为工作受到捆绑的。OK， 他必须要上班，他必须好好的去工作啊，做很多的事情，他才会过瘾，才会开心。OK， 还有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姊妹们 ，shopping 也是可能是一个上瘾的一个可能性呢、啊。啊，有人是不 shopping 的，他就很难过了。OK， 有人呢买包，你们听过包是什么包啊？这个包啊，就是名牌包啦。啊，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很多的名牌 Coach、LV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一大堆的。结果我这次回去台湾，还听到有一个重要的名词跟包相关的，他说我是菜包，我是买菜包。我说啊，你买什么菜包？他说他的包都在菜市场买的，所以叫菜包。啊，买东西 shopping 也可能会过瘾。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会看见有很多很多的瘾头是在控制人的，包括基督徒也可能受到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最近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瘾头，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上瘾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早上呢，那个手机每一天他都会，礼拜天早上他都告诉你，你这个礼拜的手机的用量有多少。手机现在也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上瘾的事情啊！我看见这张照片呢，我就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同床异凤”。啊，你们看见没有？手机把一对夫妇啊，你看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suppose 他们呢应该是很恩爱的，结果呢，在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就是这样子的，同床异凤。OK。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自己要思考，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捆绑你的，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捆绑你的。好了，我们看见奴隶他没有办法自由，不自由。第二个，奴隶他不自觉，他不晓得他自己的情况啊。我们再回到第八章第三十三节的地方，同志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些犹太人啊，真的是睁眼睛睁大眼睛在说瞎话的。我们看见三十三节，他们怎么回答耶稣基督的问的所说的这个一个陈述呢？他说，你们，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当时的犹太人，自由这个字啊，其实是很 sensitive 的，他们其实心里面一直在渴望那个自由。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是受到罗马帝国的控制，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在统治之下，他们想办法要推翻罗马帝国，所以很多的所谓的愤锐党人，弟兄姊妹们听过这个、啊、这个愤锐党人他们就是组织要反革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嘿，讲自由的问题啊，我们根本没有自由的问题。所以他们怎么回答？这是他们的心态表达出来的。第三十三节的地方，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哇，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好好的去研究以色列人的这个所谓的历史啊，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清楚的，包括圣经里他很清楚的记载，其实以色列人受过很多奴隶的事情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好比说，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头，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为奴之家。请问这个为奴之家是谁的家？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娶的。他们明明就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他们还都没有做过奴隶。这是最早的。还有呢，我们看见后来因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这些迦南人拜偶像得罪了神，神就允许这些亚述啊巴比伦来攻击他们，埃及来攻击他们。那我们看见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们是受到巴比伦王的辖制的，他们被上帝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奴隶的一个状况，一个受辖制的一个情况。可是他们说，哎，我们是很自由的。后来他们所在的这个情况，在两约时期，他们是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一些犹太人呢，他们是明明的怎么样，睁着眼睛在说瞎话。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问题？ 那个答案呢，我们看见保罗很清楚地把它描述出来，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一下，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要读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请。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都本是神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被拒绝了，被对方拒绝了。为什么会被对方拒绝呢？难道是我的口才不好吗？或者是我的学识不够？或者是今天我的灵命不足，所以对方不信呢？有这个可能。但是最要紧的是保罗在这里，保罗清楚他们看不见那个福音的光，因为他们的眼睛，那个属灵的眼睛，那个心里面属灵的眼睛怎么样？被这世界的王，被魔鬼弄瞎了眼睛。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拒绝你，弟兄姊妹们，你也不要太难过，但是你要知道如何为对方祷告，恳求主来释放他，让这世界的王的作为能够怎么样被神来怎么样消除掉，所以他们能够看见这福音的光。因为在这世人，我们看见他们就好像这个所谓我们中国也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吟声词，你们听过这句话？这眼睛瞎的人啊，那个马也是看不见的。哎呀，这是一个绝配啊！结果又到半夜的时候，那更黑麻麻的一片啊。马也看不见，人也看不见，路也看不到。结果呢很深的这个池子的旁边，随时都会掉到里头。今天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上个礼拜上陈昭清牧师一直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要去传讲福音，传讲福音。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那福音的光借着圣灵的工作，把这一些人的心灵的眼睛怎么样张开了，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为这基督本是神的将，这基督就是上帝的自己，因为他说我是生命的光。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应该要知道如何来帮助这些人，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来帮，用对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要好好的为对方祷告，让圣灵来释放他，使他能够接受那福音的光。先要把他的心里面那个属灵的眼睛怎么样张开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地方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好了，我们看见奴隶他不自由，他不自觉，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第三个呢，他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啊，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说的，其实他是引用的在旧约里面的话。他说那坐在黑暗里，再一次我们看见这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他们原来的生命里头呢，那个灵的眼睛是什么呀？是瞎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们坐在黑暗里，但是有谁？有光来光照他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地上，在这第一次降世道成肉身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借着那个光，要帮助那在黑暗里头的人，眼睛看不到的人能够看见明白那个救赎的大能，也能够领受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光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这是约翰福音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开始的介绍的地方。严格讲起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第九节，约翰这么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生在世上的人，他原本的状态是什么样？状态是刚才我讲，是灵的眼睛，他心里面心是什么？是瞎的。 而且他不但是瞎人瞎马盲人瞎马，还要怎么夜半是在黑暗的这个情境之下。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们去看第五节第五地方，光照在黑暗里，因为这世人所在的环境就是在这样一个灵的黑暗的当中，所以必须要这真光来照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光照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很大的改变是必须是我们自己来做决定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继续往后看，往后刚才第九章第九节的地方，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看见这种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决定的所在。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光的当中，或者是今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这个永远救赎的，在乎我们自己。今天光今天永远是照着，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乎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接受。十一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来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圣经研读法，我们上次讲到那个两种对比黑白对称的那个衬印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就在这里出现了。你们看见有不接待还有接待，两种不同的什么决定。所以在乎我们的决定，当你接待接受他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特别的权利，要成为上帝的儿女、okay?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仔细的来看，凡接待他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当我们接待当我们接受耶稣，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如果对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而且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是什么样的权利啊？能够做神的儿女。所以呢，回到刚才我们那张图啊，你就能够清楚的看见，本来是奴隶的，本来是受辖制的，没有自由的，甚至于没有生命权的，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没有所谓的自由权的，这样的一个受辖制的奴隶，他突然间怎么样？我们叫乌鸦变什么 ？Hello， 乌鸦变乌鸦吗？不是吧，乌鸦变凤凰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原来是奴隶的，今天能够成为儿女，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我们需要看见那个身份状态因着我们的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回到刚才那句话，接待他。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回想过去，弟兄姊妹们，你自己是怎么样的生命做改变的，能够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对方分享。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的生命的特质里头，在神的家中，这些神的儿子，其实儿子是、包括女姊妹哈，也是女性的哈。这里讲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成为神的儿子儿女，最重要的是要做接受的工作，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要把这样一个福音的真道能够传扬出去。为什么在第三十六节是一个非常重要性的结论，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天父的儿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自己圣父圣子圣灵的圣子，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得着那真正的自由。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好好的来传讲这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那些需要的人。请问谁需要耶稣基督啊？我想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这个一切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每一个单一的个体，叫一切信他的，就是包括叫欧弟兄信他，叫 Sophia 信他，叫张传道信他，叫 Lily 信他，叫这个浩鹏弟兄信他，叫周琴姊妹信他，叫 Sam 信他。哎，雪莉丁说，哎，我怎么没有？当然你也有。 OK 都有。这个一切是指的每一个单一的个体，叫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奴隶的问题啊，我们看见在1862年，这位美国伟大的一位总统叫做林肯，他的意向，他的使命就是要释放这一些奴隶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奴隶需要他人来拯救，我们看见在美国的这些奴隶需要林肯总统来拯救，但是我们这些看见在这世上所有的奴隶，在灵里面的奴隶，被罪辖制，被世界的王弄瞎了眼睛的人，需要谁来拯救啊？我们必须要相信，再回到刚才的问题，神的儿子能够拯救他们。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听过，最近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 Juneteenth 这个名字？这个 Juneteenth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好像是跟这个跟这所谓的所谓的黑人有很大的关系啊。不要讲黑人，我们讲 African American，OK，把它翻成英文呢啊，什么叫是 Juneteenth 这个由来呢？其实是1865年。刚才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林肯总统是在1862年，他宣告要释放这些奴隶。可是真正南北战争打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段距离，而且呢，我们看见，听清楚啊，其实在1863年，其实林肯总统已经有这个所谓的解放黑奴的这样的一个宣言，在听清楚啊，1863年。但是在1865年，这个 Juneteenth 的由来是这样子的。6月19号，当时的联邦的这个士兵啊，他们来到哪里呢？来到 Texas 的，你们知道在 Houston 有一个南方最南方有一个 Galveston 是吧？你们知道这个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新闻告诉了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受到辖制、受到管制、受到主人虐待的这些黑奴们，告诉他们说内战已经结束了，美国已经废除了这个奴隶的制度。这是在1865年的6月19号，所以 Juneteenth 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看见这个 Juneteenth 是告诉这一些当时还在 Galveston 这个地方，他们这些人还不晓得他们其实已经是得自由的人了啊，所以1865年6月19号进入到 Galveston 这个地方，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已经得了自由了啊。但是真正的得自由的时间点呢，应该是1863年那个时间点，所以相隔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还不会太晚，毕竟呢，这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啊，是相当的美好的，晚半年一年又何妨，毕竟已经得到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 federal 这些联邦的士兵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带到 Galveston， 使那一些早就已经应该是得释放得自由的黑奴后来才知道。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传福音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今天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去告诉那一些受罪捆绑被撒旦辖制的人，说其实你已经有自由了，在乎你自己愿不愿意接受，你要不要，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哪要像那些联邦士兵一样的把这个好消息带给那需要的人，但是接受不接受，那是对方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地方恳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要就像那些联邦士兵一样的，让我们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带给那些受到罪辖制、受到 撒旦捆绑的这些人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得到自由了，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当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的那一个刹那，我们看见其实这些受捆绑的人，他们已经得到自由了。 OK， 所以要紧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去传给那些人，使他们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不但我们在这里庆祝国家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自由，要紧的是我们还要庆祝今天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庆祝我们在灵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看见，当我们的生命受到什么样罪的辖制的时候，谁能够帮助我们得到释放啊？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把这样一个好消息，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好让他们也能够信耶稣，而且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上帝的自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付出了这无比的代价，用主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买赎。主啊，帮助我们因着你宝血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把这一切的罪债为我们全还清了。最要紧的是，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依靠你。在面对任何的捆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靠着主的真理、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不要受到辖制，得到真正的自由。求主也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福音的权柄，做神儿女的权利，能够把这样一个好消息，把这个福分能够分享够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也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传讲。我们谢谢主耶稣继续的赐福，让我们这个福音的教会，福音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福音的教会，叫我们不但能够传福音，也能够活出福音来。我们谢谢主耶稣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生命的传讲，能够把这个福音活化出来，也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让教会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金灯台。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神给我们不断的恩典，不断的给我们有力量，使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讲开来。谢谢主耶稣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 Amen。